我一样哦，就是对于这一种小学生等级的见缝插针，
是
我根本懒得理会。我该怎么讲呢？就是一个蠢到爆。我只有三个字送他们，叫做蠢到爆。
是
我现在每天要处理的工作，珊珊每天要处理的工作已经多到不得了了，真的多到不得了。我跟珊珊彼此之间的分工合作毫无障碍，我们的沟通非常的密切。
我是馆长陈之汉，三公分们赶快订阅最好的最紧绷的 Podcast， 让你懒觉大碰碰。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也是这次总统大选立委选举当中到现在还是这么红的男人，来我们欢迎国昌老师。
嘿，馆长好，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黄国昌。
好，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次，我们先慢慢聊吧，反正我们这么熟了。
好，
你这次这样加入民众党，然后从选前现在跑到选后，我觉得很好奇的就是说，我们先讲选前好了啦。选前好像你们这样每天这样喉咙受得了，我看你也蛮烧香啊，是不是？
对，非常感谢你的那个大侠喊，
有用吗？
帮助很大。
那时候你是每一天都有场子要去跑哦，
几乎
分身乏术。
对，
分身乏术，
分身乏术。
那当然嘛，你觉得我们聊一下，你觉得这一次选出来的结果你满意吗？在你预料之内吧。
我老实说了哈，就是说，跟我预期的结果有一些差距，
是。
那有一些差距，其实比较大的地方是在投票率，因为今年的投票率真的比我想象的低很多。对，我本来以为哈沙卡都投票率应该会过八成，那而且以选前我们办的每一场活动的热度，你可以清楚的看得出那个能量哦，跟那个活力哦，跟那种蓝绿两大党组织动员来的差别非常的大。所以当然一方面我觉得柯主席的得票没有本来我期待的高，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投票率的问题嘛。
嗯，
那所以你说开票的那天晚上哦，你问我说我心里难不难过？当然难过，这不用骗人。好，但问题是说，你投入公共事务这件事情，一月十三号那天晚上，我们因为有很多很支持的朋友哦，很多小草们，其实都在新庄竞总外面跟大家一起看开票哦。那我那一天其实比较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柯文哲会不会放弃。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还在楼上的时候，还在楼上办公室的时候，那当然就会很直接问他这个问题吧哦。那可是我觉得我后来就不担心，我不担心是说你说他失不失望？我觉得他失望，但他很清楚的，我觉得他个性跟我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某个层面上很像，马上就开始在想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该做些什么事情。那所以后来我也是蛮当面跟他讲哦，说你就不准放弃哦，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嘛，
是，
但已经往那个方向，老实讲，迈很大一步了。那当然，事后隔天自己冷静下来再想一下，你说一个成立四年的政党，可以政党票拿过300万票，蓝绿两大党看在眼里，他们一定很担心。那也果不其然，对我们来讲，我们第二天就开始工作。
嗯，
你说一月十三号开完票，正常人啊，哦，正常人是说啊，第二天你最起码一个睡到一个自然醒嘛，中午再起来嘛，然后去散散心嘛，过两天再讲。
是，
没有，那天早上7:30开。 开会，真的七点半开会，我没有在开玩笑的。我后来走进那个办公室，发现有一个人在那边擦白板，啊，就柯文哲。所以那天早上七点半，我们先开了一次晨会，然后下午的时候，八位不分区的立委，因为当选八席嘛，跟柯文哲下午马上开始开会，所以等于是说投完票的第二天，马上就开始尬。那接下来的工作就一个接一个嘛，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团队有一点可怕。礼拜六开票，礼拜天开会，礼拜一早上我们就开记者会了，说国会改革四大诉求，马上要求蓝绿两党表态。那这样的工作步骤，我觉得，跟我自己以前工作的习惯蛮像的。因为你说不要，可是你说人生一路
是
难免就会有挫折嘛。你重点是说，你遇到挫折的反应，跟你接下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如果遇到挫折，就怀忧丧志、怨天尤人。你这样子永远很难成功嘛，就好像 我相信馆长，你自己在商场上你也是大风大浪，什么事情
还好了，还好了，还好了，
对，
小商人，小商人，
对，那你总是说啊，面对一个挫折一个危机啊，你怎么从过去的挫折学到一些经验，知道哪里做的还不够，未来要怎么努力。因为这一件事情我自己在定位的时候，本来就从来就不是柯文哲一个人的事情，是一群人的事情。你甚至可以说是所有这一次投票给柯文哲这300多万人大家共同的事情。那你既然你要当一个 leader， 那你就不能够辜负大家的期待。那你不辜负大家期待，最好的方式就是打起精神，好好做事，继续拼。
其实大家有蛮多年轻人都会比较失望一点。
这个，
然后我看到当天你也看到很多人都在给我们一些画面，上面都是啊坐票啦，就其实大家这是对你们会赢的吗？感觉好像比较。大家好像都看好你们会赢，
是，
我也觉得哈。我们那天在凯道上面，
是，
我也觉得你们会赢，
是，
你也觉得吗？
是，
对，
因为那种哦，我们那天在凯道办那个活动，那个不是开玩笑的，
嗯，不是开玩笑，
而且重点是那个还没有，那个还没有组织哎，
嗯嗯嗯，
没有组织，你在凯道可以动成那个样子，过去这十年从来没有看过，真的，那不是开玩笑的。那当然也有人跟我讲了，我说啊，你们凯道应该提早一个礼拜办
哦，让大家看到了那个，
然后这样子那个发酵的树，你会有一些时间发酵嘛？
是是是是是。
但哎呦，人生这种事情哦，千金难买早知道。
那是了，
反正我们这一次有了一次的经验，
你下一次就要真的早点办，
因为这个也是老实说哈，台湾第三势力，
嗯，崛起
从。2000年第一次是宋楚瑜选嘛，哦，但宋楚瑜老实讲不太算第三势力，他算是从国民党那个时候分裂出来的嘛，哦，那个时候2000年比较像是两个国民党跟一个民进党在选，那这一次是真的第三势力，这是真的第三势力第一次自己出来选总统，那选到这样子的票数，我老实说，你如果冷静下来想一想，真的打得很漂亮的一战。那以投入选举的工作的人员的数目制，我跟你保证，跟蓝绿两大党绝对是不成比例。但这一群年轻人，哦，就是说跟着柯文哲能够打出这样子的成绩，我老实讲，我后来想一想，还真的蛮替他们觉得骄傲的。
我是觉得说，最近我看到一些媒体人，他们开始说哇。这几天啊，我看到一些媒体人，我不知道他是谁，反正现在我不知道，路上都一堆媒体人吧，好吧，
综艺咖很多，
对对对对对，我是媒体人，然后说 其实民众党这一次是选赢了，不是选输了。嗯，他们的理论就是说，他们真的跌破他们的眼睛。嗯，连侯大都说，哇，真的没想到你们会拿那么多票。每个人选举好像都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哦，国民党好像也认为说他们会赢嘛。嗯，因为他们一直在操作气保效应这个东西。嗯。然后就很多，现在很多的所谓的媒体就说你们打得很摇摆，然后现在起来了，现在很摇摆。请问一下，你也应该有看到这个嘛？说哇，八个什么？你以为你是什么八旗哦？就是那种八个要搞定啊，八个要啊威胁蓝绿。你现在夹，你现在处在这个夹心饼干上，其实蛮像夹心饼干嘛。我看绿的节目都说你们要投，你们要变。那个小蓝就是无耻，就是中共同路人。
对，
那蓝的节目是说黄国昌嘛，柯文哲嘛，就是墨绿，就是小绿，他们就是下一个时代力量，因为这次时代力量很惨嘛，狙掉了嘛，他们就是下一个泡沫化的时代力量。不信你等着看，他们一定会去帮民进党。嗯，老师来搞该签着嘞，该破着嘞，到底是你是哪边？
老实讲哈啊。你刚刚所讲的那些资讯，我的同仁啊，在帮我收集舆情的时候，他们都有汇整到。那我自己啊，是完全没有花任何时间哦去看那些综艺节目。哦、对我来讲是，当他们还持续的用这一种非常可以预测，哦，非常。老调的方式，哦，在打民众党，我一方面会觉得我本来就不意外，因为这种东西，老实讲，过去这几年，哦，我自己以前在时代力量的时候，我全部都看过。那中国国民党的人如果讲这些话，那我的回应就很直接嘛。你们在监督民进党的力道跟强度还有深刻的程度比得上我们吗？
是啊，
我就问这件事就好。
是啊，的确的确。
那你说我们会变成小蓝的人，如果要走小蓝路线的话，那这一次就不会有三组总统
选，就早就你们当选了，
就只有两
组选。对对对对，早就合了嘛。
所以你从客观的事实，哦，就知道说这些人他们只是想要依照他们的政治利益跟立场去做政治攻击，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他们的焦虑。为什么我说反映出来的是他们的焦虑？选后不管是蓝媒还是绿媒，哦，他们有一个共通的敌人叫做柯文哲加台湾民众党。
是，
欸啊，如果台湾民众党注定会泡沫，台湾民众党一点也不重要，
是
台湾民众党根本无足轻重，
是，
欸，那我就好奇了，你们这堆媒体花这么多资源跟篇幅在攻击一个根本不重要的政党到底在干嘛？
我们选前就这样子的嘛，对不对？
对啊，
选前都在 K 你们，蓝绿都在 K 你们，选后我也觉得很好奇，哦，我也一直跟我观众群讲说，欸，奇怪，我每天看这些你说综艺节目嘛，对不对？我看来看去啊，怎么选完了还在打柯文哲？我心想柯文哲这是当选的，是不是？大家都在讨论柯文哲啊，大家讨论民众党啊，大家讨论你们这八席，大家说你们可以左右啊，大家说你们很摇摆啊，去骂一个席位席次最少，然后没有当选的人，说你们很摇摆。
他们很奇怪，
是
我们只是提出了国会改革的诉求，那他们不敢面对的事情，他只能移转问题焦点嘛。民进党一定不敢面对国会改革，理由很简单，2016年。蔡英文、民进党都提过政见啊，
都不做
八年了嘛，嗯哼，九成以上都跳票，
是
九成以上都跳票。那中国国民党对我们所提出来的国会改革的诉求，老实讲，他们第一时间就应该要支持。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要有效、强力的监督，拿到行政权，继续掌权的民主进步党，你国会的制度一定要改。你一定要强化国会监督的能量嘛？那只不过说第一时间，哦，中国国民党他们可能也不要想说，哇，你台湾民众党提这个诉求，哦，我中国国民党难不成要跟在你后面说你讲的好棒棒吗？ 就是他脑袋在想的，其实只有他们政党的利益，没有国，没有国家的利益。你如果从国家利益角度上面来讲的话，你当然要支持嘛。所以你会发现说，从选后到现在这段时间，刚开始是蓝绿两大党对我们提出来国会改革的诉求都不理不睬，所以那一段时间你看到的新闻绝对是说，民众党敌这个国会改革，蓝绿都冷处理，不买单，不理你。但你今天在看新闻，蓝绿的政治人物，一号的政治人物，慢慢的纷纷都出来要做一些表态嘛，
啊，肯定的，
像韩国瑜，他昨天就贴脸书嘛，
对，
几乎是照单全收嘛，
对，你们提的，对，
啊，今天犹如其坤，啊，接受黄伟汉的那个
专访，
专访，他对国会改革，他也提出了他的一些想法，
是
跟说法出来了嘛，哦，那代表什么？代表说这是正确的事。这是该做的事，
而且第一个提的是你们呢，欸。
对啊，
那，他们在干嘛？对不对？
那你就要问啊。对我们来讲，就像我们那天开记者会讲的，改革比院子比位置重要，改革比位置重要。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推动政治革新的时候，我们一贯的想法跟理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我会不会听到很多？讲一堆五四三的话会，但我为什么都不太去理那些讲五四三的话？因为你如果落入那些讲五四三的话，你就中他们的计。
嗯哼，
他要移转问题的焦点嘛，他要把你
拖到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在那边不好意思，我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黄国昌昨天综艺节目啊，争论节目啦啊，黄国昌啊，居然支持韩国瑜啊！韩国昌啊，他们在想什么？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啊？这样，反正就他妈的，你现在支持韩国瑜嘛？韩家军的是吧？
所以嘛，
所以又变成支持韩国瑜了嘛，是吧？
我会把他们称为综艺节目，
是
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在这个社会，我们希望的是就事论事，他们希望的是不就事论事。哦，尽量贴标签哦，尽量你不是蓝的就是绿的。台湾这个社会谁告诉你不是蓝的就是绿的？如果台湾只有蓝绿的话，怎么会有我们存在的？
怎么会有369万票？
对，好
，right。
第二个事情，我们抛国会改革的诉求出来，希望两大党有志于正副院长，就立法院正副院长的人，你要表态。人家韩国瑜表态。说哎，讲了这些，哦，都有道理，他都支持。那我说哎，韩国瑜准立委，哦，前市长准立委，他对于国会改革正面积极回应我们的诉求，他也同意。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是，
你提出来的诉求，哎，人家响应，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啊。难不成什么？难不成你还要骂他，赏他两巴掌，说这个是我的，哦，不准你来支，不准你来支持，
就是你跟韩国瑜说，你支持啥小啦？
这个，
就我国昌会讲的，你跟支持啥小？
你如果搞成这样，
那这样就
不是？那你自己不是变小学生吗？
是啊，
哦，这点是我的，哦啊，跟你没有关系，你闪很远一点，所以。我会觉得上那些综艺节目的综艺咖，怎么那个心智的年纪
是
好像小学生，所以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你说台湾哦，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有很多事情早就该做没有做？
是
这些控制媒体的老板跟他们背后的政治势力，他就要是要 花一堆媒体资源，让大家现在这种毫无营养、对台湾毫无帮助。
都不在讨论说我们要执行什么政策，都在讲这些，就很像那种后宫三那个鬼故事那种，整天在掰故事。
刚我看一个网友的留言写得很好，
是
以后又叫他们悠悠台就好了，
悠悠台，
悠悠台，三立悠悠台。
好，来了来了，
哎，东森悠悠台，民视悠悠台，哎，欸，我觉得叫悠悠台还蛮不错的，哎，对。
接下来就是一样是八卦，说看那名嘴在说。就这样，
样？
就是黄珊珊抢你麦克风。
哎呦，拜托！
然后说你们两个以后，他说你现在相当畏惧黄珊珊。黄珊珊就是党内的地下老大，不能说话，不跟你说话这样。然后说什么你未来一定会跟黄珊珊翻脸。啊，八卦一下，八卦一下。
我一样哦，就是对于这一种小学生等级的见缝插针，
是
我根本懒得理会。就我该怎么讲呢？就是一个蠢到爆。我只有三个字送他们，叫做蠢到爆。
是
我现在每天要处理的工作，珊珊每天要处理的工作，已经多到不得了了，真的多到不得了。我跟珊珊彼此之间的分工合作毫无障碍，我们的沟通非常的密切。
好，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想要见缝插针到底去炒作什么样的事情。
嗯嗯嗯，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人家说打架要到练武室打嘛。
哎，
那如果你们以后两个真的不合，要输你要吵架，可不可以到官长的直播室里面打？
好，没有问题。
如果要打的话啦，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绝对不会在外面吵，要打就到练武室打，好不好？哦，到时候就是在这了。如果要打的话，所以现在这样子选完了嘛，然后结果你们还是焦点。你们现在是全世界的焦点，我看他们三句不离民众党，五句不离黄国昌，
嗯，
对，然后也是三句不离黄珊珊，
嗯，
反正就是柯文哲、黄国昌、黄珊珊，柯文哲、黄国昌、黄珊珊，
嗯，
然后民众党，你觉得这是一个好还是不好？
不好，
他们一直在 K 你，不好
K 我，老实讲，
是
对我来讲是家常便饭，
是。
你说从以前那个时候在考公民运动，我从以前在考公民运动就常常被黑啊。过去这十几年来几乎都是这样子过的。
是是是，所以你在咆哮啊。
对，
所以你看看黄国昌又在演戏，你看看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你看他在这边这边。
对，所以我如果会，我该怎么讲就是在我的生命里跟在我的世界里，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处理他们那种层次的问题，
是
浪费生命，
是
浪费时间。第二个，我也不会被这一种这么低劣的操作就击垮，要不然我早就倒在路边了。
我你知道我这次开直播，我笑他们，我说哇，你们这么花了这么多钱，媒体花了这么多钱也没选上啊，选了个老二。就花了很多钱啊，东森也花了蛮多钱的
啊，是啊，
他请了那么多名嘴哦，那些都是钱。相对的，你们这一次，他有跟你们讲，你们总共这个选战花了多少钱？一亿多，
差不多吧，
一亿多打完。
具体的数额啦，可能还是要以总部那边，公布的为准。但我可以跟大家讲，
是，
我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讲，
是，
跟国民两党比起来，绝对是九牛一毛，
对，绝对是。
绝对是九牛一毛，
绝对是，绝对是。
然后，当然我也有一些媒体圈的前辈跟我自己比较敬重的长辈讲哦，这盖民进党开不就，
一定没救。
我在等着，
嗯哼，
他们公布他们的竞选受资，
嗯哼，到时候又可以来聊一下。
对对对，好。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因为我自己有下去办活动。所以我很清楚，我以在基隆办的活动，我在基隆办活动的前两天，民进党在同一个广场，基隆国门广场办活动，我们的人绝对没有输给他们。
嗯哼，
但是我跟你讲，我们花的钱绝对是他十分之一以下，我很有信心。
而且来的人还要赞助，要带买你们的小草，买你们的衣服这样子。
那你说？这个我觉得才是台湾民主政治、台湾的选举应该有的样子。到国民两党那个样子，我都觉得很好奇。啊，你开下嘴钱啊，那个钱到从哪里来？
我现在不想，当然你代表你自己了，
是
当然，因为你是比较资深嘛，就是当过立委，现在其他的好像。除了黄珊珊当过议员，
是
其他的六位好像
林国成也当过很久的议员，
很久的议员。
对，
好，
那他们两个都是台北市非常资深有经验，
但是毕竟立院跟议会跟议场还是不一样嘛。
是，
那你自己想做的就好。
是，
你在这很有趣哦，你们这两年全签嘛，
是，
就立委干两年嘛，
是，
所以。他们这些其他立委要接你们的位置，是不是这样？就要进去一个实习，是不是？就你在做的时候，他们要跟在旁边看嘛，不然他怎么会接得顺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比如你们两年，然后再两年再交接嘛，所以他们会持续传承你们的精神嘛？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在上个礼拜，我忘了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反正就是前几天啊。
是，
我们其实前八位跟后八位的立委。柯文哲已经召集我们开会了。那为什么要有一个这个扩大会议？理由很简单，前面八位立委跟后面八位立委，从现在开始彼此要怎么合作？从现在这个时间
就一个跟一个就对。
对，我们事实上就在进行分工了，
所以不会有两年到了又是一个新手，这个也是老手了，就对。
对，
哦。
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不管现在是政策啦、法案关心的议题，那后面八位委员他们就已经实质在参与，甚至、在选区的经营上，因为八位不分区的立委都有自己负责的责任区嘛、那后面八位的不分区立委，他们从现在开始其实也要按照我们的责任区去划分他们要的责任，去划分他们要的责任区。所以譬如说、以新北来讲，新北是我的责任区嘛。那新北我的责任区，现在后八位立委里面就有一位，他的责任区也必须要有新北。那这样子等到两年以后，我离开了国会的这个位置，那后面的立委接上来，那在责任区在选区的经营上也不会中断。所以从国会到地方，前八位立委跟后八位立委其实是从现在就开始合作，不是说、现在后八位立委先休息两年以后再上场，没有啊，现在就已经上场了。
你觉得你当立委在这两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你觉得你会通过什么法案？你觉得有希望啊？ 你自己想要提的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基本上画的最优先的有五大领域，
是
国会改革、司法改革、媒体改革、财政纪律、居住正义，五个大的领域、这五个大的领域每一个里面都有优先法案、譬如说我们以716来讲，
是
716您我们那时候所提出来的诉求、缺少者保护法、不法官说罪、不法馈赠罪、这些要
先过
扫除黑金的，
嗯哼，
这个
黑帮组织犯罪条例，
对，这个
等等，
这个绝对是我们的优先法案。好，这些优先法案，我希望国民两党都来支持。好，但如果民进党继续抗拒改革，
他们会投反对票，让全世界知道。
啊，我跟你讲，伊别做个遐臭啦，他投反对票，
弃权，
他不是逃个派去，
不然你也也那个
伊别做遐臭啦，说啊，这个法案、提得太粗糙，我们要从长计议，
继续研议，
靠北继续研议，多开几场公听会，广泛的听社会的意见、他们的秋楼大概是这个样子。
你们也要让他们拖吗？
我当然不会让
他们拖一下，时间就过去了，靠北、两年就不见了。
对 啊，所以我就要呼吁、说，那中国国民党，如果你们选前讲的不是讲假的。因为侯友宜他也说 他要扫除黑金贪腐嘛，
是是 是
啊，国民党有很多立委、包括罗志强啊、徐小
清，他也说
这些年轻一辈的，
是是是、
他们也说要扫除黑金贪腐，他们也要处罚不法官说、像那种官说司法的邱泰山，怎么可以没有罪、这一些假设，他们选前讲的，选后都没有忘记，
嗯哼，
我觉得这些法案都应该要过，都应该要过，好。那比较深水区的，我也要讲的比较实在。居住正义、中央囤房税，中央囤房税是我最担心蓝绿会联手打假球的领域，
演绎
对
影响经济
是
什么鸡巴的，慢慢拖
对，
然后四年又到了。
对啊，但没有关系哈，因为中央囤房税这个事情，你还记得？
嗯哼，
侯友宜在凯道有签哦，
有，
国民党党团代表在凯道
有
也有签哦，
拿出来请他们、
啊、那个承诺书我都还留着
、欸、是
啊，到时候我呼吁中国国民党不要跟民进党联手打假球，选民会看在眼里。
所以认为大家这两年要好好睁大眼睛看，
是
到底谁政策说了，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嘛，靠背啊，大家都知道你说了什么、啊、不要再用媒体骗人了，大家真的要注意哦，就是他们到时候会不会打假球。
对啊，现在 你看嘛、哦、民进党他们为什么手伸到媒体以后、
嗯、
他觉得那个太香了，他放不掉，以前是党政军要退出媒体嘛，哦，现在是党政军不能没有媒体，哦，对民进党是这样。那你就看嘛，那些党媒，那些绿色电视台，他们每天都在洗什么议题？
对，而且不演呢，
他每天都在洗什么议题？那、啊、你看了就会觉得真的是蛮可悲的、哦、所以那一天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去 NCC 前面，
是
那一天我觉得那个活动意义重大，而且我们那天也讲了，你们这些掌握媒体的财团大亨不要以为说好像那一天只是否选举，选举完就没事，没有，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一定会继续下去。
所以你到时候听说陈耀祥先生脚底已经磨好油了，
对啊，那七月准备要落跑，
可是七月之前应该有机会，
有、啊、
你还是会跟他对到线，
有啊，
对不对？
对啊，
那他就一副我反正我稍微给你骂十分钟、啊、
是
你，那你打算要怎么处理？
没有，就分两个部分嘛。第一个、嗯、交通委员会，
嗯，
台湾民众党一定会去交通委，我们一方面哦双轨并进，一个我为什么说第一个会期国会听证调查制度要建立起来，说谎的说谎要处罚。好，第二个，我们一方面推动国会调查听证调查制度，另外一方面在交通委员会一定要赶快针对这些弊案成立调阅小组。之前民进党国会过半的时候，交通委员会里面针对 NCC 要成立调阅小组调查弊案，提案四次都被民主进步党封杀，
嗯，
因为他们过半嘛。那这次你没过半了嘛？这次你没过半了嘛？
再砍拖说，
我那你就没有办法封，你就没有办法封杀了。这个是进去国会以后马上就可以做的。
那国民党愿意挺啊？
对，他们也没有理由
是
不支持这件事啊。你如果连国民党都不做这件事情啊，你有这种跨跨卡丘啊，蓝绿联手打假球嘛？
一百个人打八个。
他如果到时候搞到蓝绿联手打假球，
哇，那就好笑了。
那就是大家上街的时候了，
是，
对不？
是。
除了议会路线以外，我们街头路线不能放弃。
是啦，
街头路线不能放弃。当初民进党在跟中国国民党，他们在要打倒万恶的中国国民党，
都是一直用办街头运动。
对啊，议会路线、街头路线并进啊。我们现在要改变台湾的政治结构，这是我个人的主张啦、嗯、就是说党里面我还是会尊重柯文哲主席跟党内其他的决策机制，但你如果问我个人，我个人的立场很清楚，就是路议会与街头路线同时并进，一定要让这些政治人物感受到人民的力量，那我们也要让人民觉得说，哎，我当国家的主人不是只有选举的时候，每两年一次选举当一次主人，我投完票以后人家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了，要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人民一直都是国家的主人，你们这些政治人物敢背弃承诺，敢胡搞瞎搞，人民就是有办法惩罚你。
所以他最新的这个应该叫做做做样子吗？他开了中加1000多万，这个金额是 抓痒嘛？
不笑话嘛？
然后三立为什么没有被处分
啊？对啊
，Why？
所以我就在呛陈耀祥啊，
是他不敢动三立，三立跟他妈皇帝一样，三立真的很大哎、欸，现在在台湾真的很大。
不， 人家背后是永延会啊，海派啊，
你敢怎么样？
就大背啊，
是是是，
对不？
是是。
那你陈耀祥是哪根葱啊？
是是是。
没有我们民进党，你当什么 NCC 主委？你是我们的小喽啰。
我叫你干嘛，
你就干嘛。
哎呀，
大概是这种关系啦。
是，所以他不敢罚三里。
对啊，啊，所以陈耀祥要自我作践嘛。
嗯哼。
啊，自我作践，现在哦，他知道民进党把他利用完了，差吃干抹净了。民进党准备要断尾他了啦，在被断尾以前，自己说哦，我没有要做，
我要去当，我要回去教书，
我要回去教书了，我就不客气的问陈耀祥，你搞
教什么？
你搞成这个样子，你有脸回去大学面对那些大学生？
他可以教啊，他教社会现实学啊。
哦，
面对金主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的违反法律，
是。
是
如何抱执政党大腿学？
是是是是
OK 大腿学，
大腿学
厉害厉害厉害，
那肯定是
我再去问一下台北大学是不是有开一个课叫大腿学？
反正他现在跟你讲七月要走了嘛，
对啊，
反正到时候他跟你，他会不会他会不会咨询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未来不是我，这我不知道。
我跟你讲。他之前的态度
就差不多
就已经比这样还嚣张。
对啊，
阿伯那边安装，
我很期待，我很期待什么时候你可以咨询到他，我超期待。对，那一天我一定要放直播，放给我的观众群看，请你用力一点，好不好？请你用力一点，好不好？当然，老师的重点还是摆在你要去看你的好朋友蔡进祥嘛。
对，
当然你面到他的时候，你想问他什么？
我多了，
来镜头蔡进祥，我知道你不会看我直播。但是现在先泄题了，给你准备，我的时间准备啦。来，王老师，你问他什么？
我们正好现在手上盘点，剪掉该处理没有处理的弊案一堆，法务部该推动的法案没有推动的
一堆，
也一堆。然后，请问你蔡清祥到底在搞什么？到底在搞什么？好，蔡清祥喜欢作秀
啊哈，
跟调查局最近。不是成立一个认知作战中心，那个认知作战中心完全就是为了要去泼上面的，对不起，我不能讲粗话，就是完全要奉承上意，
是
搞出来的东西。
大腿学，
哎，好啊，你要搞认知作战中心嘛？那我就问你啊，罗志正的影带跟录音带鉴定出来没有？他说啊，鉴定不出来。欸，那你就好笑了，你连这种东西都鉴定不出来，
那你成立个屁！
然后你说你要跟人家搞认打认知作战中心，你要笑掉人家大牙。我就说啊，郑文灿的影带鉴定出来了，你不是说这是老吴共的阴谋哈，声伪哈 ，deepfake，
是是是，
鉴定报告拿出来看，
是。
然后你不要跟我说涉及什么个人隐私哦，当事人自己都呛很大声啊，哦，说那个是假的啊，那个是老共。啊，对啊，你鉴定报告交出来看看，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调查局鉴定的能力嘛。
是
啊，你不要搞的哈，是哦哦，那是中共哦，那个是 deepfake 哦，我马上去按铃哦，去告啊，也不知道要告谁，然后东西送给调查局鉴定，然后调查局说啊，那鉴定的结果怎么样？调查局你们啊哦，这个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哈，这个我们不能讲。你们是套招打假球，可以打成这个样子哦？
是，
真
的、
欸、
真的很夸张。所以你还是有很多很多弊案要催他。
当然
了、啊，但他也没有要下台的意思，也不知道下阁揆是不是他啦。
啊，我
好不好
我跟你讲，放心，蔡清祥也一样被利用的差不多了，
也要差不多走了。
但520以后的法务部部
应该不是他了，
不可能会是他，相信我，绝对不可能会是他。你如果是赖清德，你会用他吗？
不会，
对、啊，
因为他是硬系的人，
他背了那么多的，
而且那么多问号。
对啊，
换一个比较快。
你还继续用他，那你不是傻？
没有，换一个很好啊。以后你黄国昌来问我说，那个是上个法务，你去问他、啊。
嗯，
怎样？他就跟你嘟啊。
我觉得你没有从政真的是太可惜了。哎，国家人，
我就跟你讲说，当初我应该加入赖清德之友会。现在好不好也是个体育署长是不是嘛哎好好好然后我们聊一下哦就是说昨天那个王志安那个叶秀闹那么大
是
那今天其实今天下午大家做一个讨论
是
他被禁管五年、嗯、最好笑的就是说他之前上过三立自由没有被禁管，
是
他拿他那一条是说因为你、特殊人士你不能上节目，
是
你不能，你可以来台湾玩，
是
play 可以，你知道吗、嗯、不可以工作，
是
可是有人就抓出来嘛，今天有一些名嘴在吐民进党，就是说我刚好看到汇流就有了、哦、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说哎干、欸啊、这说的进前如果要招三立招民视也有上政论啊，啊你怎么没禁管，
你齁刚刚点出来的
啊，这个就没有按照法律走嘛，
对嘛，他们已经忘了什么叫依法行政嘛，
啊是，
但这件事情齁更让我觉得圈圈叉叉是什么你知道
啊哈，
昨天我们开记者会，
是
开记者会，那当然记者就问一些记者会的问题，然后开始问时事，是问到最后一趴问我这个啊，我那时候根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对对对，
然 后他们跟我说什么有一个人去上贺龙的节目讲了什么、啊、好像涉及到歧视谁，然后问我有什么评，问台湾民众党有什么评论，那我说哎，奇怪，那个来宾也不是台湾民众党的，主持人也不是台湾民众党，那个平台也不是台湾民众党啊，你要我评论什么，因为我无从评论，我根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是
结果那些绿媒多可恶、
嗯、
前面的全部剪掉，后面说啊，那个中国网红、哦、歧视身障的人士、哦、黄国昌说他无从评论，然后这样子剪完了以后开始在绿媒上面洗着骂我，我真的觉得如果要讲认知作战，民进党才是认知作战玩到炉火纯青，
对对对对，真的
可以搞成，可以搞成，
对对对对，
可以搞成这个样子，
对对对，
现在有听到我讲这些话的网友，我很负责任的讲，我们台湾民众党在开记者会，全程直播，大家去回去看昨天那个袋子，看到最后一趴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检验，我今天在馆长的节目上面讲，哇，我好小不？
言行是否一致啦？是啦。
那结果他们给我这样子搞呢？
我知道。
后我看到真的是太觉得太恶心了。
他们都是这样子啊！
真的要讲认知作战，你民进党自己好好的去检讨，你们民进党跟绿媒是怎么认知作战？
我昨天就讲，虽然这个人他有讲歧视的字眼，我啦，哎、欸，这是我不是黄国昌哦，我也不是民众党哦。我说的话我自己负责、哦、我讲一句大家蛮认同，就是说当你在侮辱别人或者在给人家泼屎，比如讲说对你对我对柯文哲对很多人在捏造一些假讯息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歧视跟伤害，你懂我意思吗？
是啊，
啊你讲人家可以，啊人家今天讲你你就跳，他们就是这样，那就变得很奇怪。
不是啦，我齁觉得说齁这种在台湾社会根本不需要争执，你本来就不应该去歧视一个 身心障碍的人，这个有什么好说的？但你们的问法不是这样，掐头去尾说谁在贺龙的节目怎样又怎样，那个节目我根本没看，然后你在台湾民众党的记者会问说台湾民众党有什么评论，那我说那个也不是台湾民众党的主持人，也不是平台，也不是，那你到底要我评论什么？因为我更不了解整件事情。
对对对。
结果现在变成了是什么？变成了是哦，身障者被歧视，黄国昌说他没评论。你们做新闻可以这样做，你们这种做新闻的方法跟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差别吗？跟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差别吗？那至于说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
是
那个就典型的双标嘛，就典型的双标嘛。法律哦，为什么集权很可怕？集权可怕的地方是在于说，法律在他们的手上不是用来实现公平正义，法律在他们手上是拿来处理敌人的。你如果是我朋友，你违反法律也没有关系，就像三立。就像进电视，你如果不是我朋友，我就要不要看你？你一怎么样，我都打你怕好戏。法律可以这样搞吗？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个是从小学就开始教的事情。结果民进党掌权以后，一天到晚在喊民主法治，结果民进党是一天到晚在践踏民主法治。我今天这样讲，民进党的如果觉得不服气，欢迎赖清德出来辩论。我今天做
那个龚川啊会找你啊， 罗昌，你敢不敢？
我今天在那边讲的赖清德，如果觉得我讲错，
是
欢迎出来公开辩论。
好，那我们好，实在不好意思，实在太好笑了，对，实在太好笑了。我们接下来哦，你大家去立法院都会交朋友吗？
是，
都会吗？
我不知道，
因为你昨天的新闻是黄国昌没人缘。
是啊，我在立法院的确是没有朋友啊，因为我就不是去交朋友。
是，
你要来找我瞧任何事情哦，没有用的啦。
是，
不好。
是，没有那种说我们可以当个朋友吗？
有人有这样试过。
是，
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OK，
之前我还在立法院的时候，
还
揭发一个弊案，叫做如新弊案。什么叫如新弊案？我们的国发基金投了15亿下去，结果投了15亿下去以后，国发基金哦，投的股票哦，当然是什么？当然是政府觉得很棒嘛，很
会赚钱，
很棒的公司嘛。他那公司的董事长还陪蔡英文出访尼加拉瓜，
哇，
可以上总统专机陪着总统去出访尼加拉瓜看他们的工厂，一定是好棒棒嘛。国发基金投资以后，一股炒到18.6还是16.8，我忘了。我后来发现说，为什么国发基金投这种公司？国发基金要投那种有未来性的嘛，要促进产业升级嘛，促进产业转型嘛。结果你知道那家公司是做什么的？那家公司是在代工牛仔裤，工厂全部都设在中国。我这已经完全违反了我所有的想。就大家不要误会哈，
是制造中国工作机会。
我不是看不起说做牛仔裤，
是
他连做自己的品牌都不是，他专门是在做那种
代工
的，然后工厂全部都是在中国。就发生什么事？台湾投资人的钱，台湾国发基金的钱，被他们洗到中国去，在那边胡搞瞎搞乱污。我揭发这个弊案了，我揭发这个弊案以后，那个如新的老板找立法委员想要来找我关说，直接跟我讲，公出来吃一饭，交一个朋友，这颗好卡。什么叫好卡？以后如果要倒三天，双股需要，很好卡的。我这样说你听有吗？
我听有，赞
的。你听有吗？我就直接跟那个人讲，第一个，我不会去吃这个饭；第二个，我给你衷心的劝告，这个人是坏人。你有多远闪多远，所以我没有人缘嘛。
所以你也没有被，你也没有出事。
就是从他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什么，哦，给你脸不要脸，你是在臭屁声啊，叫你吃这饭实在一个朋友，你是
不要做人
啊，你是在嚣
白沙小，
你比较清高就对了。他们基本上面
有啦，差不多有公家啦，差不多啦。
我也知道他们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我讲的全部都是对的。现在那个如新的董事长逃亡海外，
糟了，
被通缉了。然后国发基金投丢下去的钱，当初15亿嘛，
大概注意了，
哎，现在是直接丢到水沟里，直接
偷没登来，
直接丢到水沟里面去啊。这个弊案，我从那个时候我还在当立委的时候，我一直追到我不再当立委，我还继续在追。等到被起诉的人跑了，我要求蔡英文政府给大家一个交代：你们不是说要抗中保台啊？你们的抗中保台怎么会搞到坑杀台湾投资人的钱洗到中国被人家污？然后你们投资那家公司的总经理是中国人呢，还有中共干部的背景呢？啊，你到底是在冲啊？是哪门子抗中保台？你讲给我听一听。整个蔡政府波浪刚引。啊，我跟你保证，这种事情你在三明治绝对看不到，
是绝对看不到，
连带一电视都看不到，
看不到，
对嘛？真笑哎嘛！啊，这件事情到底谁负了什么责？这件事情到底谁负了什么责任？没有啊，当初准的，现在还在当国发会的主委，还在管国发基金啊，蔡英文的人啊，啊，我就继续看嘛。民进党政府520以后，是不是还是这些人在当权？ 我希望他们当前啊，我账好好算啊，开玩笑，一方面在喊抗中保台啊，另外一方面是钱拿去给人家污没有关系，哎，真笑哎嘛。
欸、其实当个总统真的是蛮多钱的，可以花、啊哦。
不，他可以动用的资源太多
太多了、
哦。他真的可以动用的资源太多了嘛？好，你说以前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是在痛干中国国民党，把国家的资源
当做自己的资源，
当做自己的资源养肥猫，
抽什么党库通国库通党库、
啊，哦，抽佣、哦、什么的啊？你们民进党不是一样吗？我举很多例子、欸，其中一个就是我在选举的期间，我问赖清德的、啊，你们新潮流的大佬吴乃仁贱卖台糖的土地，现在还欠国家1.6亿，要不要去追？到今天不敢回答，到今天不敢回答。
那个人、啊、那个还是大佬哎、欸，
啊，你不要跟我说吴乃仁没有钱，嗯，吴乃仁没有钱可以出入酒家，抱大奶妹，出入都是高档的餐厅。还有车子送他，你们新潮流也不要装跟吴乃仁不熟。
好，那接下来老师今天就已经把他，我们当然很期待，所以你会票投，这个是机密吗？
我这样
讲，立法院院长、哦、这个是机密吗？
我来馆长的节目，
是
馆长就可以相信我讲的一定是真的。
啊、呀呀呀呀
我不会骗你、哦、第一个这个事情。还没有做最终的决定。好，第二个，这也绝对不是我个人的决定。哦，这个是主席，他会跟我们8位立委
协调，
大家讨论。嗯，然后最后主席他会下一个裁示，我们会有个共识出来。那这件事情的讨论，其实我老实讲，哦，从选后的第二天就开始。选后的第二天开始说，哎、欸，我们要怎么面对立法院正副议长的事情？媒体就已经开始问了嘛。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我们那一天1月14号下午才会开会嘛。
是啊，是啊，是啊。
我们开会的结论就是改革比位置重要。
嗯哼。
先谈国会改革，先看两大党怎么回应国会改革的诉求。好、哦、啊，这个讨论到今天为止持续，明天早上7:30，台湾民众党开党团会议。柯文哲主席会来啊，明天早上的党团会议，柯文哲主席会参与的，也会继续正式讨论这一件事情。但不管最后做的决定是什么，一定8个人立场一致，不会有给人家见缝插针，
不会跑票了，
不会
不会票乱乱投这样子，
不会，8个人立场一致，就是讨论出来，我们有个定调，
就全部都往那边
立场是这样。大家就是这样，
不怕再被贴标签吗？
那你做任何的决定
都会被贴标签，
你要怎么抹？
随便啦、啊、
通通都可以被，通通都可以被抹了哈。你如果支持国民党的，啊、你就小蓝、欸、中共同路人、欸。你如果支持
游锡堃，
哦，啊、你如果支持民进党的、嗯，你们就小绿。哦、
下一个时代力量了，
白的想要去分、哦嗯、看有没有一些糖果可以讨来吃、哦嗯、
做个保定
了、啊、你如果两边都不投、啊、民进党就说你保送
国民党、
嗯啊、如果投自己都不投、啊、民进党说、啊、那你们这样投、哦、就是保送 国民党你也
还
是一样是、哦啊、同时呢、啊、你们两边不投、啊、代表你们这8席、哦、就无足轻重、嗯哦、根本没有存在感，有你们没你们都一样、哦、你怎么做你怎么做他们都有一套说辞，绝对会讲、哦、那今天、嗯、我已经强调了、哦、我已经强调了这个会有党的立场，而且8个人会一致，那而且会在柯文哲主席的领导之下进行集体的讨论跟集体的决策、哦、这个是我先把正确我们的立场很清楚的在馆长这边讲，一点模糊的空间都没有。好，这样可以吗？可以齁。好，但以下是我个人的浅见，
个人哦，个人来了，个人来了，来来了。
以下我有个人的浅见。我必须要先强调， 个人的钱，
新闻标题来了，
不代表
民众党
台湾民众党的看法，
恰公，
我个人的浅见，我个人的浅见，蔡其昌不管是选院长副院长我都不会支持，我要讲理由，你不能为反对而反对，
是
好，四大理由
请说。
第一个，蔡其昌2016年那时候跟苏家全搭档选正副议长，那时候 我在时代力量，我是时代力量党主席，蔡其昌跟苏家全是来时代力量 拜票，我当场开的条件就是国会改革，两个人都承诺，蔡其昌2016年的承诺到现在还跳票，今天不管他在讲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他，要不然你就先道歉，你给我解释清楚，你2016年的承诺到2024年还没有履行，我凭什么要相信你讲的话，你解释清楚，该道歉的道歉，没有这个基础什么不用往下谈，这个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蔡其昌那个时候在审酒驾法案，礼拜五早上他主持会，他副院长主持会议，十点半锤子敲下去，休息人跑掉不，这个都有历史记录的啦，我气得要死，我冲到主席台上面去开直播，
是
说蔡其昌你给我回来开会，你凭什么跑，谁让你跑的，谁说你早上十点半就可以休息，
是
结果我坐在主席台上等他六七个小时，
他没有回来吗？
就没有回来，谁上班上到礼拜五早上十点半说自己要休息就休息啊，你们打整笑欸，而且那天是要处理酒驾法案，我那天在主席台那边开直播等蔡其昌等六七个小时，
对，
结果中午在那边嘟咕，
结果被发现，
然后结果民进党把那个照片给我拍起来，
然后做新闻，
说黄国昌在国会睡觉然后绿媒陪他们吵，绿营的侧翼网军陪他们吵，那张照片你到现在在网络上还可以弄得到，
对，
那没有关系，你要污蔑我，要丑化我，哦，这个也不是只有这一次，但你作为立法院的副院长可以主持议事，是谁准你
跑掉的？
十点半敲了锤子休息，人就跑了，讲清楚，这是第二个我不会投给蔡其昌的理由。第三个我不会投给蔡其昌的理由，蔡其昌那时候是副院长，你谁给你这个胆子帮那种贪污污三亿的法官，那种垃圾法官
外役监
养三个老婆，搜索的时候从他家搜三亿现金出来的法官，在那边帮他瞧假释，帮他关说假释，副院长蔡其昌发文，
身体状况良好，我记得
直接去关心，说他什么时候给假释，根本滥用权力，这个是第三个理由。第四个理由，蔡其昌就心凋流，
心凋流不动，台湾没有，
所以我，但是我要再强调，这不代表台湾民众党立场，
是是是是是，
但如果开会讨论，我总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是是，
我会基于上面四点理由，我个人会说蔡其昌我绝对不会投他。
好，明天晚上的政论节目不是明天下午的中天 TVB，明天晚上的这个赵康申请室应该都会讲到这个啦。
我刚讲的四点理由，如果我有哪里讲错，欢迎各位网友指教，
反正历史都在，
对，我刚讲那个四个理由，如果有哪里讲错，欢迎各位网友指教。
好，我说过今天给大家比较晚的时间，我们会拖比较久，所以我们再继续问下去，两年后会离开立院，你已经到别的节目讲过了，你知道吗？对，非常讨厌，我居然不是独家，好不好？吃个醋，你会参选县市长，
就不排除啊，
不排除，
不排除。
那你会在哪边？
看台湾哪里喜欢我，看柯主席要我去哪里开疆辟土，我就去啊。那这个是台湾民众党必须要做的。
起定
没有？这个是台湾民众党，我必须要讲，必须要走，
是
必须要走的路， 2028年我在这边可以公开讲，我希望我也全力支持柯文哲再战总统，
那是一定要的。
好，这个先讲清楚。
是，
好，2028年如果柯文哲要再战总统，我希望他选赢，他2026年一定要有基础，
一定要有市长。对对对对对对对，
除了市长还有议员，
议员，好，对，
你议员要选得好，你要有一只母鸡，要带着，
是肯定。
那这样子的话，你有个好的团队，有人选市长，有人选议员，这样我们才能够有自己的组织。啊，这样子柯文哲2028年选总统才会有基础。所以你如果问我，以下还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台湾民众党。我个人的看法，台湾民众党2026年县市长六都各个县市，只要找到适合适当的人才，就要下去站，就要下去站，没有不站的理由。啊，你这样子到二零，你到2028年才有鸡排。
那
既然我自己这样讲，我自己这样讲说，2026年台湾民众党，一定要有人下去站。那你问我说，那黄国昌你要不要下去站？那我说我愿意下去站，我不排除。我愿意下去站，
所以你25年的时候就要开始跑行程了呢。对，都是这样啊，一整年呢，天哪！然后又要忙立法院，然后到25年的下半年，就
差不多
紧锣密鼓了。他26年就要投了，
是
26年就要投了。
对
对啊，就对啊，所以你
没有啊？你要
其实时间你算一算，没有多少时间，而且说实在，你这么辛苦，你要做那么多事哦。
是啊，那本来就要拼嘛。你以后其实仔细看，26年的地方大选，对于国民两党来讲，现在早就开打了。我为什么说对国民两党来讲，现在早就开打？那你就看蓝媒绿媒是用什么规格在处理我们？他们脑袋里面在想什么？
对，
对不？我跟你说，你应该都，哎，
就还在 K 你们，我就觉得满头问号了。但是我觉得，我以我来看，他就是尽量是把你压低的，不想让你做起来，做起来就完了，就打破这个平衡了。
对啊，
那打破这个平衡，势必有人要下去嘛。
啊，他们反正就用他们控制的媒体尽量丑化你嘛。啊，他们希望推出来的人就用他们的媒体包装嘛，造神嘛。这种套路以前看太多了啦，真的，这种套路以前看太多了。
我们最后啊，聊到最后啊，
哎，等一下，要到最后了、
哦？没有啦，你还想聊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我今天哦，今天有很多网友
是
问说你这里为什么摆养乐多嘛？
是
摆养乐多的显然哦，是礼拜一，礼拜一有看我直播哦，礼拜一哈的那场直播，我因为来这边，我就要跟馆长讲跟馆长有关系的部分，好。因为礼拜一的那个直播是我即将离开台湾公益揭秘渠道者保护协会，那我协会要交给别人，那为了协会好的运作，所以我在就任立法委员以前出来牺牲摄像，
是
帮学
当一个绕舌歌手，
然后把协会接下来的年度希望大家能够稍微 all in 一下，所以为了 all in 这件事情真的是浑身解数，什么初音的什么绕舌歌甩冲歌什么 rap 我能做的通通都我能做的通通都做了，今天呢带了两个礼物给你，第一个礼物这个是非卖品，这个是有 donate 的，
是是是才有
的，这个是还不是生产线生产出来的，
是样品打的样，
这个是打的样品，所以今天把国冲一号这个
是初号机，
嘿，这个是
初号机。我顺便再介绍一下，你看到它这边有个吊，吊环，
是是是，
它可以吊着嘛？
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然后它还可以，
这个还有个哨子，
对，
国冲一号，这个第一个
来近距离，
先谢谢馆长，大家也不要担心，说我是不是利用馆长的节目来打商品？没有，因为这个东西的活动已经 close 了，
没了就对了，
没了没了没了，已经 close 了。Okay. 所以你现在要再搞这个东西，我也可以很直接跟你讲，没有啦，没有了，这个活动已经 close 了。所以第一个，这个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要谢谢馆长。那谢谢馆长的同时，我就要跟馆长致歉了。为什么我要跟馆长致歉？因为这个活动有一个关卡， 叫最终关卡，是如果有送7500支出去的话，然后我要有一个解锁，那个解锁我要做一件事，那因为礼拜一那天晚上，当天晚上，当天晚上，在我关播以前还没有到7500，但我关播以后到那个凌晨12点过了，就过了，所以关卡已经解锁。那关卡解锁，我就要去做这件事啊，那件事情跟馆长有关系啊，所以就请你多海涵啊。下个礼拜一晚上，我会在我的直播履行我的承诺，解锁
他小，
对，我要念一段我已经写好的文章哦，对象就是你。我只能讲到这里，希望馆长下礼拜一晚上听完，不要误会，也不要吐血。
好可怕！
好，
好可怕！下礼拜一啦，下礼拜一。
啊，第二个礼物
是
发现你最近很喜欢吃这个，
很喜欢吃香菇。
哦，所以我就特别，
我通常都晚上都要吃半包配高粱了，
真的哦，
所以才睡得着了，哎啦，下酒菜嘛，回去处理洗一洗啊，下个葱姜蒜好不好？炒一炒，
你一定要放葱，加葱，我跟你讲，风味最好。
你怎么看这件事？
什么事？
就打来打去啊。随便讲讲，随便聊聊。
我老实讲，第一个就是说，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不是很了解，
是，
所以我就其实比较不好评论。那在网红的世界里，真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这种外行的
啊，的确是外行。这样子你觉得外行，政治你内行。
对，这
网红炒作你就
对那个，我真的是看门道，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很奇怪，就整件事情是那个有一个。是有一个人叫 Toys 是吗？
是，
他是不是跑去另外一个人的餐厅？
他跑去超派的餐厅，
然后开直播，然后说他东西
很难吃，
然后那个人就不高兴，就要打他。
一开始还没有，一开始他还一直跟他聊，然后就聊到最后就吵起来。
不是啊，动手打人
是
暴力，当然是不对。
是，
但前面怎么会做那个事情呢？我也是觉得，
因为要流量啊，因为这就是他做直播的。一贯的方式，
那这个就请你原谅我， okay, 这个真的进入了我
没有办法批评的领域，这就是我们的领域了，
我没有办法评论的领域，
但是有这个才有这个，才会有跑出橡皮筋。靠腰吃这饭，你还跟我吃橡皮筋？跟你讲，没有人在关心呢，没有人关心这个饭。
那天是在吃饭，是不是？
我那天就是买辣的东西回来吃，
然后吃看起来，
然后我就吃，然后
有砍西就，
它下面有萝卜丝嘛，生鱼片下面有萝卜丝，我就把它吃掉。然后很多人就说：“干，馆长的嘴巴根本坏掉。”因为我说还可以啊，不难吃啊。
嗯。
但是你说好吃到哪里也还好，就不难吃。嗯、
是。
然后很多人就支持 Toys 的人就会出来说：“干，馆长就吃橡皮筋，连橡皮筋都能吞，他的话是谁能信的、啊？”就反正酸民很多嘛，
okay, okay.
就一直说我在吃橡皮筋。
是。
对，啊，我就没有吃橡皮筋的、啊。
是。
对，就很莫名其妙。嗯。对不对？好，那今天29700人。
是，
然后最后随便你讲，反正讲到12点也可以。这一段美丽的旅程啊，一直到你现在当了，又回到了立委的工作，然后总结啦，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嘞，你现在俨然成为一个政治明星。我现在台湾哦，讨论政治哦，第一个就是柯文哲，第二个就是黄国昌，台面上的人啊，就是这些政论节目也好。
不是，你不应该说政治明星。
是，
你应该说政治受虐儿，
沙包，
对啊，
大家晚上揍这样
啊，反正被围殴第一名的一定姓柯嘛，
是
啊，被围殴第二名的姓黄嘛，
对，
可能是黄国昌，也有可能是黄珊珊，
对，
反正不管是哪一个，就是姓黄嘛，哦，但他们这种政治上面的操作，哦，我老实讲，以我们现在网友大家的。水准跟素质，大家看得很清楚了，真的啦，欸，真的，他们这样洗如果会有用，柯文哲这300多万票
哪里来？
到底是怎么来的？好，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我们要让这一些掌握权力跟掌握媒体资源的人知道，台湾不能这样被他们搞烂，不能这样子继续被他们搞沉沦。所以我们不仅不放弃，我们还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还要更努力，因为这个是我们深爱的国家，这个是我们深爱的土地，不仅是我们自己，我们下一代都还要继续活在这块土地上。既然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没有道理，就没有道理放弃，更没有道理放任他们继续搞烂这个国家。包括我现在在跟你直播的时候，上面网友留言，我有空我都会稍微看一下。
我现在养成习惯了哈，
但我现在我还是看得到说，好，民进党的支持者也好，他们车也好，就会上来刷一些言不及义的话啊，那种水准就跟他们现在综艺台在喷的东西，在我眼中看来就是就差不多，所以也不会去完全不会去影响到，因为做这些事情，我老实讲啊，你们只是在让台湾沉沦。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只能加倍努力做该做的事情，好，跟着大家一起做。好，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做不好的，做不对的，各位网友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一定虚心检讨，一定虚心反省。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一定要能够好好的把我们过去可能还不够的地方，譬如说对长辈、对组织，我们没有就没有嘛。你没有，你不要说你有嘛。你都不组织，你没组织，你该怎么办？那你就想办法去把我们的支持者能够组织起来嘛，能够在各个地方都能够有我们的基层嘛。那这个是我们怎么样在没有什么资源的情况下好好做，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这不是不做的理由，因为我们希望改变这个国家，我们希望下一次这个愿望可以被实现，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更努力。
今天哦，算是你看我从那天去凯道，然后一直到我前几天，我公司尾牙再看老师一次。那天也没什么时间聊天呢。
是
那天我自己都很忙。
对，
然后你，然后好多来宾来。
是，
然后一直到今天哦，你看我们多久没有在一起做节目？哦，因为他从选前就真的忙到爆炸了。
对，
然后他也外面邀约也很多了。
是，
这个大家一定他又一定要去参加。
是，
所以很难得今天终于来。我们今天讲了蛮多，那我们就进。还是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得到。我相信全台湾人都在看这个新的议会会产生什么化学效应。那当然，就像你讲，第一个新闻会在二月一号发生嘛？
对，
谁当了立法院长？
是，
再来就什么时候开议嘛？
是，
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也相信，民众党每一个人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毕竟人家一边是51嘛，一边是52，
对，
你们只有8，
对，
所以。
我们就要
表现真的很重要，
我们就要更努力啊！
对，表现真的很重要。我也希望到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精彩的咨询，然后这些年轻人们，这些被诈骗的人，这些不公不义的，也是希望老师能帮帮忙。
是啊，
哦，但是到时候大家要看哦，民众党提的是提了，但蓝绿两党做不做，这个很重要。他们这种东西票多的过了嘛？他们在那边争笑，你也是没办法，又要狗吠火车，对不对？
对，如果啦，在国会里面，就是说阻挡改革的法案，明明对的事情，还要故意在那边拖，所以我才说，除了议会路线以外，街头路线绝对不能放弃，真的。
如果有一天，那我们就去抗议了，
是
立法院外面吗？
立法院外面啊，总统府外面啊，行政院外面啊，任何地点，包括监察院外面，都不用排除。
好，好，请大家还是持续支持国昌老师。国昌老师在下个礼拜一晚上8点，他会
对你有个告白，
对，他会演出，
是，
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都去看。好不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不是贺龙，我们不是夜夜秀。今天的节目呢，由恶名昭彰独家赞助，好不好？赞助商不会跑。 无论来宾讲错了多少话，好不好？赞助商不会跑，由恶名昭彰独家赞助播出，所以请各位、okay. 这些都用得到，这些老师也都有拿啦。老师不敢公公这里，
有
还不错啦。
没有，我真的在过去的几个月，真的谢谢你的大侠汉，
是，
谢谢。他对我的喉咙帮助非常的大，
好，
谢谢
老师短暂的工商，好吧，我是比较无耻，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观望网站。最后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吗？
谢谢各位网友长期以来的支持，那请大家相信，请大家相信，这一次我们虽然没有走到我们要的目标，但是这一场改变台湾政治文化的公民运动，脚步不仅不会停下来，我们只会更勇敢、更努力、更有信心、更坚定的往前走，拜托大家一起加入这一个改革的队伍，一起加入我们这一个战斗的行列，我们一定要把属于我们的国家赢回来。
好，实在是有时候交到黄国昌的朋友觉得很骄傲，有这种好朋友，但是有时候觉得交到黄国昌这种朋友觉得很水小，因为都一直被针对都赚不了钱干。不过我还是跟各位想法都一样，你看人家管都敢支持，我在做生意的，人家说做生意不要讲政治，
是
我就不信，我就真的不信、哦、我也是希望有一天我们国家真的走向正常化、哦、公理正义一定要有的，
是
我们还是要支持对的人，所以你们各位啊，这叫情绪勒索，记得支持官场商品啊，记得支持啊，恶名昭彰，搜寻一下，记得来我健身房，知道了齁，知道都知道了齁。好
，OK，
不好意思，今天还是要无耻一下。好，谢谢今天老师来，那未来当然有机会可以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开议之后可以再来我的节目，大家也很喜欢。你来这边聊天的、啊，
我也很喜欢来这边聊天。
改天再早一点来。你今天好像他今天很忙哎、欸，我也想要叫他六点来吃个饭，结果靠腰了，他刚刚才到，
因为我七点才下广播节目，在台北市啊，对啊，到林口，所以时间比较 delay，sorry 了。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了，
拍谁？
你改的这么忙，好不好？新科立伟，新科立好像有点怪哦，
怪，真的怪，
靠腰了，你都哎呀、啊，
叫我温暖而富有个性的国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绰号。
Okay. 好。最后还是老话一句，要跟大家说再见这一集吧，来，拜拜，
okay, 拜拜。